朝鲜周二再次发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据信能够覆盖美国本土全境。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周三敦促所有国家断绝与朝鲜的经济与外交关系，并且对平壤发出了强烈的警告。平壤为何一再无视国际社会的制裁和压力？美中两国和国际社会是否真的束手无策？我们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来分析这些问题。欢迎马昭教授。
主持人你好。
在我们开始讨论这个话题之前呢，先来看一看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周三呢是在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对金正恩提出了警告，看他怎么说的。
如果核僵局导致战争，你没有听错，朝鲜政权将会被彻底摧毁。
你怎么解读他的这句话？
实际上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的上述表白呢，已经不是一个新闻了。那么这个是川普总统就职以来对朝鲜的一贯的政策，也就是他所谓的奥巴马时代的这个对朝战略忍耐已经结束。那么他呢将采取完全不同的一种新的方式，也就是他所说的这种极限施压的基本政策。那么这种武力的威胁呢是川普总统自己提到过多次。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个说法呢依然存在，只不过呢是究竟在什么时候能够采取军事措施，或者说有没有实际的可能采取军事措施，这个呢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朝鲜这次发射的这个洲际弹道导弹，那么据信美国这边也有一些军事专家也表示推测说有可能就是说是能够覆盖美国本土的全境，那也就是说包括我们就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在内的这样的地方都处在它的这个打击的这个范围，真的是这样吗？
首先说呢，目前来说这个导弹是周二发射的，到目前为止呢也只有48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呢还需要进一步的这个情报部门呢进一步分析，看看它到底的技术程度达到什么样的效果。那么从朝鲜自己的新闻报道来说呢，它宣称呢这个武器系统是100%的利用了朝鲜自己的技术，那么也是根据朝鲜的这个实际情况开发出的这个武器系统。那么呢他自己也宣称呢导弹系统那可以能够覆盖美国全境，包括美国首都华盛顿。我们说呢，从朝鲜自己的宣称来看呢，有些地方还是要注意的。你比如说，朝鲜的导弹的成功率是多少？我们知道，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头呢，朝鲜的导弹成功率呢，大概基本上是发射6到8枚的成功1枚。那么，所以这样的一个成功率呢，实际上还是不高的。那它需要进行反复的实验，那么才增强它的实际作战的效果。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呢，那么导弹能加装核武器，那么它的成功率有多高？这个也是需要进一步的在改进、在实验。与此同时呢，当我们不仅要讨论它的这个所谓导弹的这个覆盖范围，那么也要注意导弹所引发的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地质灾害啊，像核泄漏这样的问题，这个都是目前来说现在的报道没有强调，但是也应该我们要注意。
那么朝鲜它选择的这个时机啊。发射这个弹道导弹，那么他是想着向国际社会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他是否想向国际社会来说明，就是说你川普总统的这样非常强硬的这样的对朝鲜的一个政策，比如说像刚才就像这个黑利大使所说的这样的，实际上是一种用军事行动相威胁，已经是不奏效了。对我们来说，他觉得说这个没用。我们照样是我行我素。
首先说呢，朝鲜这样的做法呢，肯定是要向国际社会发出一个声音吧。因为呢，朝鲜本身没有国际媒体，常驻国际媒体。那么朝鲜领导人呢，又因为有这个外交制裁，所以无法正常出访。所以他呢，他基本是通过这个试射导弹这样的方式对外宣示他的政策。目前来看呢，我们说川普呢刚刚结束了亚洲之行，那么中国的特使呢去朝鲜呢也刚刚回来，所以呢朝鲜呢在过去的这大约两个月的时间吧，基本上保持一个静默状态。那么他也是要看一看各方的反应，那么同时呢他也要确定究竟自己如何反应，那么在什么时候来对国际社会发出一个声音。他现在这样做的呢主要是 首先呢是要向国际社会表明呢，就是前一段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外交压力、外交努力、经济制裁和军事压力呢，对他来说呢是没有用的。那么他呢也是希望借此呢来更加强化他的这个立场。那么至于说这样朝鲜这样的一个政策是否表明川普总统的朝对朝政策就是失败，这个还需要有进一步的时间来考量。主要是因为呢，我们说川普的目前来说，他所主要所做的事情呢，就是要在军事压力的情况下，主要进行经济和外交的这个制裁。那么无论经济和外交制裁呢，它都是需要一个时间的。那么它需要各方一个协作，也需要呢在不同的方面去堵住这些原来制裁所没有达到这些缺口。那么这样呢是需要一个合作，需要一个相对来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看到效果。所以我们说目前的这个也只是刚刚开始，川普就职也不过也刚接近11个月的时间吧，所以咱们还需要进一步的在下边的这一段时间里来看究竟有什么样的结果。
嗯，刚才你提到马老教授，就是朝鲜啊，由于他和外界这个缺乏这样的一些很多沟通的渠道，就是说某种程度上他在推行的是所谓的导弹外交，就是我到了一定的时候我要发射一个导弹来表明一下他的这个态度。那么刚才你也提到，就是习近平派了特使到平壤去啊，据说是要带口信儿，但是有报道说呢，说特使在这个大使馆里边，在旅馆里边住了等了5天，没有见到这个金正恩。那么金正恩现在又发射这样一颗导弹，他想对北京表达什么样的信息？
简单说呢，就是不合作。因为我们说呢，从中朝这个关系来看呢，双方的高层没有互访已经有5-6年的时间了。那么这个呢，对于两个曾经的条约的盟国来说呢，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那么在川普总统就职以后呢，中国呢也不断的呢向美国表示要参与这个，要支持联合国的制裁，也要参与美国为首的这个联合国对朝鲜的多项的这个制裁措施。而且呢，我们说从川普访华之后，那么中国呢也做了一些不断的一些小举动，虽然没有大的举动，但是小举动。你比如说，从最开始的停止进口朝鲜的煤炭海产品，到后来呢，也就是在前大概1周左右吧，那么北京宣布呢停飞北京和平壤之间的这个航班。那么最近呢又关闭了这个中朝之间的鸭绿江大桥。那么这个大桥呢实际上是中朝之间经济往来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枢纽。同时呢，中国呢也宣布呢将关闭朝鲜在华企业，那么不给朝鲜在华的工人呢这个签证这个继续签证，那么让他们回国。所以呢，这一系列不管是大的宣誓还是小的动作呢，肯定朝鲜的领导人是不舒服的。所以呢，朝鲜领导人就会觉得，那么那中国呢参与了这些国际制裁，那么在关键时刻呢没有挺身而出为朝鲜挡枪，那么而去和美国去走到一起。所以呢，他呢是想通过这样的方法呢来表达他的这个不满的情绪。无论是前面不接待中国的这个中联部的部长，还是今天见这个马上又放导弹，都是要表示这么一种这个不合作、不高兴的态度。
嗯，马老教授，如果没说错的话，20多年前的时候，中国有两位学者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可以说不》，那主要是针对美国的，就是中国可以对美国可以说不。那么现在为什么中国就没有办法向平壤说不？那北京非常非常不高兴，习近平这一次肯定是非常的不高兴，但是他能怎么办呢？他有什么样的下一步的措施，应该怎么样去做呢？
可能有2点可以这样说吧。首先呢是，像这一连串的举动，至少可以告诉中国什么是不可以做的。那么这个所谓不可以做的呢，就是中国前一段提出来这个所谓的双暂停的机制。那么现在来看呢，这个机制实际上不太具备有实际的操作性，因为从朝鲜的角度来说，他发展核武器就是想得到安全保障。那么在没有得到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你让朝鲜自己主动停止这种核武器实验，那么这个实际上等于你要逼朝鲜自己要自废他的武功了。这个对于朝鲜来 来说是不具备可能性的。同时呢，对美国来说也不具备可能性，因为任何在美国现在的看来呢，任何对于朝鲜的妥协和退让，那么只会助长朝鲜的这种攻击式的态势，那么使美国自己的面临的一个很强大的国内的政治压力。那么对于川普总统自己来说呢，他这个面子上也过不去，所以说这个朝鲜和美国都不太可能采取中国所提出来这个所谓双暂停的机制。那么究竟中国可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呢？我觉得至少可以告诉中国领导人呢，中国应该采取一个更积极的态度来参与到这件事情之中。虽然中国之前呢提出呢，这个朝核问题的关键是美朝之间的问题，是这个两国之间的问题，中国只是第三方，中国不是这个所谓具备决定权的这一方。但是应该说呢，中国是这个朝核问题中间利益攸关的第三方。那么简单的把这个问题推给美朝，那么实际上是既解决不了问题，也不能让中国脱身。所以中国呢应该采取一些更主动的态度，那么能够使双方能够回到谈判桌上，那么能够提出一些具体的安全的条件，能够让朝鲜呢和美国能够谈到一起，这个是北京方面应该下一步进一步讨论的东西。
嗯，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马昭教授，我们来说一说朝鲜为什么能够这样的肆无忌惮，那么国际社会到底是不是就真的束手无策了？
我觉得朝鲜呢，它一方面是考虑到他面目前来说没有面临一个迫在眉睫的军事威胁，因为呢朝鲜也知道美国虽然高调叫嚣这个武力解决，但是武力解决的这个代价太大，而且有很多不可知的因素，那么所以目前来说呢，美国也只能就是以经济制裁为主。那么经济制裁为主呢，就势必要通过中国来实行，因为中国跟朝鲜的经济关系最密切。但是呢朝鲜也吃定了，中国呢从自身利益考虑来说呢，不会呢是希望朝鲜现状发生一个巨变，所以也就不可能真正的抛弃朝鲜的宪政权，所以呢，对于朝鲜的这个经济制裁呢，也只能是就点到为止。那么最后呢，可能朝鲜也是会考虑到，从历史角度来看呢，一个国家拥有核武器，只要它能够顶住国际的压力，那么在一年到两年的时间内，它就能够跻身国际俱乐部。你比如说印度和巴基斯坦就是这样的先例，所以朝鲜是吃定了上述这几个这个条件吧，所以它才可以目前来说呢是比较大胆的采取这样的这个核政策和这个武器政策。
是的，好。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